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爱我们，以至于你为我们舍命，你也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像你爱我们一样。主，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面前，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亲自来引导我们，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，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见证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主耶稣在地上日子不多了，在前面的几章我们看到主耶稣一直向世人，向他的门徒启示他自己。那从第四章开始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就逐渐的向我们启示他到底是什么。在第四章呢，主耶稣在一个井水边向撒玛利亚人那妇人啊传福音传道，那么启示他自己是活水的泉源。第五章在安息日，在一个比斯大的池边，主耶稣行了一件神迹，把一个38年不能行走的一个瘫子医好了。那么借着这样一个神迹，主启示他有审判的权柄。到了第六章，主又借着5饼2鱼启示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。第八、第九两章，他说他是世界的光。第十章，借着羊圈的比喻，他启示他就是那个大牧者。第十一章，借着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他向人启示他就是复活，他就是生命。到了十四章，他向他的门徒启示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第十五章，主耶稣启示他是真葡萄树。那第十五章的第一节，他就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”葡萄树在旧约的时候，常常象征以色列人。神让以色列这个葡萄树要结出果子来，而且要结出好果子，但是以色列人没有结出这样的果子，没有结出善果，所以以色列这个葡萄树实际上是有名无实，看上去是葡萄树，实际上不结任何果子。因为他们不结果子，我们才有外邦人，才有这样一个恩典。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地上有的教会说：“我父是栽培人。”那就是神，神亲自来栽培这个葡萄树。主耶稣是葡萄树，他主父在那亲自的栽培，那么亲自的负责看护。我们都如果家里面有菜园子，你种树种菜，你每天都会去观察去看，你会呵护我们所种的这些蔬菜果树。那父就是这样去呵护这个葡萄树。那第二节就说：“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。”属我，我们和合本译成属我，实际上在原文里面就是在我里面，在他里面，在主里面就是属我。那么属于他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，这里面就有好多我们需要分享了。首先我们看不结果子，我们知道那个果树，有的那个枝子呢要结果子，有的枝子是不结果子的。往往是那个特别的葡萄树，不结那个葡萄的那个枝子呢，长得特别旺盛，还长得漂亮，看上去让人很喜爱。那么这不结果子的，主耶稣是葡萄树不结果子的，下面那么这个枝子上，实际上我们就是枝子。那第五节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”是信他的人就是枝子，枝子不结，那么这个枝子实际上就是指那些假信徒，就是指的教会里面那个麦子、稗子，就是那个稗子。教会里面有麦子有稗子，那稗子是最后在 收的时候要用火烧掉的。但是在烧之前，我们很难辨别啊，这是一个麦子还是稗子，但是主知道。那么这就是不结果子的，是那些假信徒。所以从这看到，这个假信徒啊，就像这个不结果子的那个葡萄枝一样，长得很旺盛，长得很好看，就是很会伪装，就在表演。那么演戏的一定比那个真实的还会像。这为什么是属于他又被剪去了？下面还有一个藏在我里面，我们一会儿一块儿分享。其实这儿就像马太福音的22章说，招的人多，学的人少，并不是属于主的所有的信徒最后都是得救的，一定有一些是被剪去的。那么我们下面会分享这个属于主，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。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。那结果子，这个果子实际上就是内在生命的自然流露。果子是看得见的，那么这个葡萄树结不结果子我们是能够看得见的。那么就是里面这个生命流露出来，在外面这个生命的见证，这就是作为主的门徒的应该有的见证，这才是真的门徒。真的门徒一定是结果子的，那活出这种生命的。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那么结果子多少，这个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要付上代价，愿意付上代价，另外一方面是完全是父神在这里面去做，他要修理干净。用什么修理呢？那下面就说了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就是主神是怎么去修理我们这些枝子，是用他的道，用神的话修理。所以我们要真的要读经，我们每读一次神的话，我们就是被神修理的这样一个过程。神的道可以洁净我们。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，神的话指的是神所有的话，不是说我们喜欢的这段话，那段不喜欢我们就拿去不要，是全备的真理，我们必须接受全备的真理。不管这些话我们喜欢不喜欢，我们听了以后难受不难受，我们都要接受，接受到我们里面，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这些神的话会慢慢的去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来接近我们。当我们真的是被这些道，被神的话修理干净了，我们会结果的更多。那个时候我们随着生命的不断的丰盛，我们愿意为主去活，你的果子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丰盛。第四节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上面说，父是栽培的人，那么栽培这是神的恩典。那么结果的呢，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我们的职分，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那这儿说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这个藏其实是原文里面是没有的。这个在我里面，我们前面刚才说是属我，就是在主里面。那么这儿说藏在我里面，这个藏在其实就是住在，那住那就是常住的。就如果你们住在我的里面，我也住在里面，你们这样就会结果子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就是如果我们不住在主里面，我们是结不出果子的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节和这一节怎么理解。第二节说，属我，属于主，在主里面，但是还有不结果子的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好多人是租房子的，那么这个租房子这个人，他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，但是他和这个房子没有任何关系。而这个房东呢，如果是我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，我们是和这个房子有关系的，我们是属于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也属于我们的。 说这就是住在。那那个租客虽然住在这个房里面，虽然，但是他与这个房子没关系。所以住在主的里面才是和主有连接有关系，而单单在主的里面不一定和主有关系。这就是第二节和这个属我和第四节是藏在我里面这个区别，是要住在里面，住是要持续的住在里面，一直要住到主耶稣再来，我们借主的面，这才是真正住在里面。就是枝子如果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虽然这个枝子长在了葡萄树上，它也长叶子，但是不结果，其实这个枝子与这个葡萄树是没有生命的连接的，其实是没有关系的，最后一定会把它砍掉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信了主又不住在里面，和主没有关系，其实就和这个不结果子的葡萄枝子是一样。下面就会提到他面临一个结果。第五节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。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，十四章就文分享到，我们互为居所，主在父里面，父在主里面，我们在主里面，主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彼此互为居所的，是合一的。这种合一是这个意味着这个关系是非常紧密的，是有连接的。说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只有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，和主合一，是完全是合一的这样一个状态，我们就会多结果子，那个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成长起来。我们每天所做的一切一定会考虑神是不是喜悦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被神掌控，我们的主权完全交给神，是这样一个种情况，那一定是多结果子。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到，虽然我们口口声声信神，到了星期天我们要聚会，到什么该做上做上，但是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心，我们的眼睛都在这个世界上的，这种情况下是与主是没有很深的一个连接，这个不是很坚固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虽然属于主，但是没有住在主的里面，这个生命和主没有连接，其实就是离开了主。虽然是长在了这个葡萄树上，但是他的生命已经离开这个葡萄树了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我们虽然有的弟兄姊妹是信主的，你说他是信徒，他是基督徒，但是其实跟主没有任何关系，在最后其实就是个败者，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的话。我们如果离开主，根本不能做什么。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都是靠主。这个是需要信心的。我们好多时候是怀疑，担心主没有能力，担心主帮助不到我们，所以我们就靠着自己，靠着关系，到处找人，不是靠主。我们找人可以，但是我们找人的前提，我们是依靠主，去祷告，主为我们去寻找。那这是需要学这样的功课的。第六节，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就是如果是我们没有与主有任何的联系，生命上根本没有真正的连接，就像是那个丢到外面的那个枯干的枝子一样，会被扔到火里面烧掉。烧掉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被主弃绝。啊，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人说分享说，被火烧了还是将来还有得救的可能？那没可能，被烧了就烧了，没有可能。说这样人是不会没有得救的可能的。这个指的是就是最后这个 跟主的连接没有建立起来。我们现在可能软弱，我们现在可能一时糊涂跌倒，但是我们后来我们生命能够成长起来，跟主有连接，我们就是他支持，我们会结出果子。那么这个是指的不结果子的那些表演的基督徒。第七节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就是你们如果藏住在主的里面，那么主的话也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主住在我们里面，其实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他的话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真的把神的话吃到了我们的里面，消化了，变成我们的生命了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，有个前提是，我们要藏在主里面，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。我们好多时候，有的弟兄姊妹误解说，我们祈求就得着，我们求什么神就给。我们不是说，我们前面分享过奉主的名，奉主名不是以主的名义去求就一定得着。神就成型，这个奉主名我们前面分享过，就是在主的里面。那在这儿更深的一层意思呢，就是住在主的里面。奉主的名，那就是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和他有生命有连接的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求什么，神的真的会答应。一个东西就是弟兄说，那么妄求呢，这种情况下不会妄求。我们如果真的和主有连接，我们有这样的生命，我们不会妄求，不会去求神不喜悦的。所以无论求什么，神真的会成就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前提是我们真正的要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合一的。第八节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其实父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得荣耀，这不是神的指示，这是他的属性，他就是荣耀的神。这儿的多结果子，一方面是结这个生命，这种活出他的丰盛来，另外一方面还指的持续，持续的结果子。不是今天我们结完以后，哎，我们结了不少了，明天也不结了，以后也不结了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从这可以看出来，多结果子是主门徒的一个标志。这让我们可以判断出，我们自己是不是主的真正的门徒，也可以判断出某些弟兄姊妹、其他弟兄姊妹是不是主的真门徒，是可以判断的。我们其他弟兄姊妹与主有什么关系？其实与我们真的没关系。我们好好把自己这个生命建立好了，但是我们是可以判断的。怎么判断？看他是不是多结果子，是不是持续的结果子，不是表面上的，是从心里从里面流露出来的，这种是生命有见证，这个要求就很高了。第九节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。因为神就是爱，所以如果我们活出了这种爱，那么我们里面是有神的。如果我们没有爱，说神还住在我们里面，这可能就很难讲得过去。第十节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在前面十三章的34到35节，主耶稣赐下一条新的命令，让我们彼此相爱。他怎样爱我们，我们也怎样彼此相爱。如果遵守了神的命令，就在爱里。前面也提到过，什么叫爱主？爱主那就是遵守神的话，遵守主的命令，那就是爱主。所以这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这儿让我们看到， 我们怎么才能，我们住在主的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这个葡萄枝会结果子。那么前提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遵守神的命令，是不是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。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，从里到外做到了，那我们一定是和主有关系的，这是一个得救的确据，重生得救的确据。第十一节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主耶稣向门徒讲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想让主的喜乐放在存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有里面被这个喜乐所充满。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世人，所有人都在追求一种高境界的生活，最高境界生活无非就是里面有平安，里面有喜乐。你不管住了多大的房子，开多好的车，银行有多少存款，如果心里面没有喜乐，愁眉苦脸的，这个生活恐怕是很糟糕的。所以最后人的最高境界，就是生活最高境界，就是一个平安和喜乐。所以这个喜乐，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真正的合作有连接，我们有生命，我们有结果子，我们这种喜乐就会充满在我们里面。其实不一定是所有的信徒都常常这种喜乐里面有这种喜乐，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一定尝过这种喜乐的滋味。当我们因着主的缘故，我们做了一件主所喜悦的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喜乐的，我们都可以回忆。比如说我们帮助了某一个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是在特别危难的情况下，我们伸出了手帮助了他，关顾他，最后事情解决了，我们里面那种喜乐是真真实实的。比如说从来都不奉献的弟兄姊妹，偶尔他奉献了一次，我相信他奉献完以后，他那里面是有喜乐的。所以当我们真的是为主去做的时候，遵行主的旨意的时候，这种喜乐就会在心里面生发出来。因为这个喜乐是从主来的，是主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如果离开了主，真的是没有真正的喜乐，这个日子一定是很难的。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有里面有的主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以前我们无法解决的一些难题一个一个的过去。虽然我们这个还在现在苦难当中，虽然这个状态和以前好像没什么区别，但是我们心里面那种喜乐是以前没有体验过的，因为这个喜乐是主的喜乐，不是我们自己。第十二节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十三章的34、35节那个新命令，在这一次提到。如果像主爱我们一样，我们彼此相爱，这个彼此相爱是主内的，是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彼此相爱。这个相爱，彼此相爱，就像主爱我们一样。主怎么爱我们？他是舍命的，所以要舍，这是舍己的爱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真的要有这个舍己的爱，不要怕吃亏，我们要付出。当我们真的甘心乐意付出的时候，这种喜乐就充满在我们心里面。这是命令。第十三节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那么这个朋友指的是遵行神的旨意的，听神的话的，那就是神的朋友。就谁听神的话，谁按照主的旨意去行事为人，那谁就是主的朋友。主把我们当成他的朋友，没有把我们当成他仆人， 仆人。那下面是十五节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。在圣经里面，神曾经把亚伯拉罕称为朋友，也把摩西称为朋友。但是在新约里面，是主把所有与他有关系的、与他有连接的信他的真正信他的人称为朋友。那朋友什么意思呢？朋友之间是无话不谈，朋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。这儿的朋友不是说平起平坐，我们不是说我们做的主的朋友我们就合作平起平坐，是我们合作之间是这种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这种关系。而且主真的把他所从父那里听见的全告诉我们了。下面就说，因为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这是朋友之间的，是没有隐瞒的。那么仆人呢，仆人是只管做主人所吩咐他的事。那么主人为什么这样让他这样做，不会跟他讲，不会讲理由，只有命令。这是仆人。作为朋友呢，会知道对方的意图，是主把从父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我们了。那今天我们手里面这本圣经，就是主从父那里所听见的一些话都显明在我们眼前。第十六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是主拣选了我们，不是我们拣选了主，是主选了我们，不是我们选了主。如果神不向我们启示，没有任何人去能够认识这位神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去主动去找神的，从来都是神找人。当亚当犯罪以后，神就呼唤他，你在哪里？该隐杀了他弟弟以后，主问他，你在哪里？都是神在呼唤我们，是神拣选我们。如果神不拣选我们，我们根本见不到这位神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位神。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分派我们去结果子。其实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结果子，让这个果子长存的所需要的一切，我们只需要摆上，我们只要谦谦卑卑的摆在神的面前，顺服神的旨意，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做什么，怎么做。就像神当初呼召耶利米先知的时候，就告诉他，我让你往哪里去你就往哪里去，我让你讲什么你讲什么。这是一个神的仆人，属神的人应该有的一个职分。但是好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到，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会出现状况。有的弟兄姊妹信的就离开神了，走的走的就离开了。为什么？眼睛盯着世界。当我们的眼睛盯着世界的时候，这个心很快就会被这个世界吸引过去。当被世界吸引走了以后，那么这个阶段最起码这个阶段是离开神的，已经没有住在主的里面，那生活一定会出现状况。那所以我们真的要紧紧的去住在主的里面，要结出果子来。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这一次奉我的名，奉主的名，我们再一次强调，奉主的名是指的在主的里面去求，不是在主的外面，不是说借着这个主的名字就可以得到主的这样一个恩典，不是的，是在主的里面，是住在他里面，和主是有连接的，这样的人求什么神就赐给他。第十七节，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主说了这么多是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可见这个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爱是多么的重要。既然是彼此，那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 那么这个彼此是一个集，实际上就是一个集体，那指的是教会要有生命的合一的见证，为 后面教会的建立做铺垫。那从这儿可以看出，说主说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教你们彼此相爱，这是指的，实际上指的教会而言的。也就是说，教会是所有神的事工的一个载体，任何的事工都不能脱离教会。神是让我们在地上建立了教会，而没有建立别的。说教会是我们的家，没有说某一个机构是神的家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地上有好多的机构，这里面其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主耶稣在地上是建立教会，没有除教会以外没有建别的。教会里面有这个合一的生命的见证，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相爱。那么其他如果是这个机构那个机构，它都是为了教会摆上的，来协助教会的。为什么有的其实我们看到有不少人就想建立一个机构，为什么呢？建立机构容易，建立教会真的难。建立教会如果是没有神，这个教会是很难立起来的。但是建立机构，凭着自己的那个意志，凭着自己的那个那团火就可以建立起来。我们不排除有些人建立机构是为了荣耀自己。我们看到啊，国内可能不多，在北美这一块机构太多。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机构有问题，但是有的机构纯粹是为了荣耀他个人，这是动机问题。不管怎么样，可以肯定的点，神在地上建立是教会，没有其他的。教会里面的这些属主的弟兄姊妹要有彼此相爱的心，要有爱。如果没有爱，神就是爱，没有爱的教会，这里面这个教会里面是没有神的。上面说奉派你们去结果子，这个结果子是我们靠着神加给我们的能力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。上面说的说离开了主，我们是不能做什么，包括结果子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和神有紧紧的联系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求告神，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就要住手，不能凭着自己的这个血气去行。凭着自己的血气是结不出果子的，表面上 是果子，实际上根本不是。第十八节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世人就是与主没有任何关系的人，包括那些假信徒。说这些人恨你们，你们要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说 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属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这就说出了为什么这个世人恨我们的原因，就在于主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，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人，我们和他有了连接。说从这儿来看，是被世界恨恶也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属于主的一个标志。如果我们信了一辈子的，从来没有被这个世人逼迫过，就像不信的时候一样，那么这个德就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信主，我们一定会受逼迫的，这是一个真基督徒的一个标志，是与主联合的一个标志。马太福音的五章当中不是提了几个福，有福了有福了，其中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就提到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十节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这个义是神的义。 第十一节说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是因为我们信了主而被辱骂，被羞辱，被逼迫，被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，这样人是有福了。这个证明我们是属于主的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受逼迫时，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要有喜乐心，感谢神我们还能受逼迫，我们与主有关系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受逼迫，而是世人说我们是 多么多么的好的时候，那我们真的是有问题了。二十节，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这个前面说过。在这里面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有两层意思。一层意思就是，作为仆人，我们所受的苦，所遭受的逼迫，不可能超过主所受的逼迫。第二层意思呢，就是主耶稣所受的逼迫，作为他的仆人，作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，一定会遭遇，不可能逃避，不能逃避的。所以我们不要，就是我们要逃避逼迫，逃避不了，你躲不开的。这个逼迫的形式有很多，有的是真的是坐了牢以后有肉体的逼迫，有的是这个心里面其他方面的逼迫。就不管什么样的逼迫，我们是逃避不掉的。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，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这对使徒说的，也是对所有的信徒说的。因为他们逼迫主，所以我们一定会逼迫。如果是有人听主的话，遵守主的话，也一定遵守你们的话。这个你们，这是指的使徒。使徒有从神而来的权柄。那今天凡是神所呼召的这些传道人，神的这些仆人，他们也有从神而来的权柄。所以说，如果是听神的话，也会听他们的话，他们的话是从神来的。那么讲的道是神的道，不是世上的道，这个话我们要听。这个不包括那些假师傅，假师傅没有这样的权柄，他们一直在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去分解神的道，去胡说八道。第二十一节，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就是这些逼迫我们的人是因着主的名向我们所做的一切事，这一切事包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逼迫、伤害、坏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原因是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，不认识神。就是世人之所以逼迫我们，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真理。所以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还在向神去求，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他们真的不晓得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人逼迫我们的时候，为什么逼迫，问他们，他们也说不清楚原因，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逼迫我们。其实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里面没有神，没有真理，他们那个灵是被邪灵所挟制，被邪灵所捆绑，被撒旦所控制。撒旦本是抵挡神的，是毁坏神的功的，是毁坏我们的，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会逼迫我们。但是问这些人为什么逼迫，他们也说不清楚。那我们好多弟兄姊妹，如果家里面有不幸的，你一定受过这不幸的人家里面的人的逼迫。家里面人 是我们最亲近的人，包括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兄弟姊妹。如果他们真的不信主、不认识神，我们会常常受到逼迫。他们为什么这样做，他们也说不清楚。按道理这么深的感情，这有血缘关系，都是会逼迫我们。这就是 主耶稣所说的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他们没有真理。22节，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。就是如果主耶稣没有来教训他们，没有来教训他们，实际上是主耶稣如果是没有道成肉身把真理显明出来，那么他们就没有罪。这个一方面是指的这些犹太领袖，另外一方面是指的所有的这些世人，与主没有关系的。在罗马书的5章13节就提到，罗马书的5章13节，罗马书5章13节是怎么说呢？说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罪并不是因为赐下律法而存在，就是赐下律法之前这个罪已经有了，只是赐下律法以后把这个罪写了出来，但是没有把这个律法赐下来以前，罪也不算罪。在这意思，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耶稣如果是没有道成肉身，没有来到世上把这个真理显明出来，那么这些人是没有罪的，不算为罪。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已经把这个真理显明出来了。无论是当时这些犹太领袖，还是包括现在的历史里的历代这些不幸的世人，他们无法逃避的。23节，恨我的也恨我的父。为什么？因为子与父原为一啊，我们的主和父神是原为一的，就是一体的。所以既然一体是分不开的，那恨主就是恨父神。我们和主是一体的，是合一的，那恨主那一定恨我们，恨我们也一定会恨主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这个事实上还是刚才意思。未曾行的事，就是如果没有行过那些别人未曾行过那些神迹奇事，在地上所做的那些事，如果没有做过这一些，说他们就没有罪。跟刚才是一个意思。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，他们也看见也恨我了。这个看见不是肉眼看见了，肉眼确实当时的那些犹太领袖看到了主耶稣活生生就在他们眼前，但是对于历史历代的信徒来说，我们没有看见他。这个看见指的是神的作为，神的真理。我们真的看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，我们信主以后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。我们当我们经历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，我们看见了。那神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，我们也看见了。我们现在读的就是这个真理。但是这些人看见了神在属他的人身上这些作为神启示的真理，开始恨神。25节，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。这个他们指的是这些犹太领袖，他们的律法就是指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指的旧约。应验这个旧约上所写的话，什么话呢？他们无故的恨我，这个在诗篇有两处提到，无故的恨我。我们刚才说他们为什么恨，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，其实是原因的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真理。26节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，就要为我做见证。主耶稣再次提到，父神将来要差把这个真理的圣灵差下来。什么时候差下来？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是在第一五旬节。圣灵赐下来，圣灵来了干什么呢？要为主做见证。这是圣灵拆下来以后，在这个 一直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些最主要的工作，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同时，不仅圣灵为主做见证，二十七节说你们也要做见证。所以我们其实在地上，我们还有气息存留，我们也要做一件事，那就是为主做见证。为主做见证，那就是包括传福音，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使命，我们主要的一个工作，就是引人归主，引人信主。当然这个你们指的是这些使徒，这些门徒，这些十一个门徒。所以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，这个起头就是从主开始传道的时候，节选的这些门徒，这些门徒一直和主在一起，主耶稣所做的一切，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们都是见证人，是目击证人。做目击证人是有资格做见证的。我们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虽然没有像这些是一个使门徒一样，当时和主肉身的主耶稣在一起，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他以后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。我们真正切切是经历的神，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见证人，是主的见证人，要为他做见证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职分，也是主赐给我们的最后一个大使命。在我们第十五章就分享完了。第十五章主耶稣其实他自己是真葡萄树，真葡萄树，他上面枝子一定会结果子，假如哪一个枝子不结果子，不管长得多茂盛，一定会被砍掉，最后变成了枯枝，被火烧掉。那么指的是凡是那些假冒伪善的那些假信徒，最后一定是到那个我们最不愿意到的地方去，是不可能有得救的，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信徒，那就是教会里面的那个被子。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，让我们每天能够思想他的话语，让我们真的是住在他的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一定要活出他的生命。我们那个眼睛不要老盯着世界，如果是你盯着世界，很快我们的心就会被世界掳了去。撒旦比我们聪明，撒旦就在我们旁边也盯着呢，他就找我们的破口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，我们不要最后变成这个不结果子的枝子，那就很糟糕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